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中国战机南海上空直切美军机前方，美斥责不必要嘅挑衅。美国军方星期二表示，一架中共战斗机喺南海国际空域以不必要嘅挑衅动作拦截美国军用飞机。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布声明话，今个月26号。中共歼16战斗机直接切入美军 RC-135 电子情报侦察机前方，迫使美机飞进该机后方的乱流。美国空军公布的影片显示，中共战机的距离很近，造成的乱流令到美国军机晃动不已。美军印太司令部指出，这一架美军 RC-135 侦察机当时正在国际空域执行安全和例行作业。声明中还说，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美国将继续自由而且负责任的飞行、航行和行动，并依据国际法对所有国际空域的船只和飞机予以尊重。声明中强调，美方期待印太地区所有国家依据国际法安全地使用国际空域。据报道，这一类拦截事件时常发生。去年12月，一架中共军机来到距离美国军机不够3公尺的范围，迫使美机闪避以避免在国际空域发生碰撞。朝鲜发射太空卫星，韩日解除警报。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在当地时间5月31号向南方发射了一回他所说的太空卫星。这一次发射导致韩国和日本部分地区发出紧急警报。朝鲜之前说将在5月31号到6月11号期间发射一颗军事侦察卫星，来到加强对美军活动的监察，并表示这一次将向南方发射火箭，预计各级组件和碎片将会从黄海上空跌落并落入太平洋。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6点32分左右，空袭警报在韩国首都首尔响起。首尔还警告市民为撤离做好准备，后来发布提示说撤离的警告是错误发出。日本政府星期三清晨通过全国瞬间警报广播系统，向冲绳南部地区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在外面的居民进入室内隐藏。日本后来表示，导弹不会飞到日本领土，并解除了警告。朝鲜军方高层领导人在星期二表示，美韩正在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令到平壤必须拥有能够实时收集有关敌人军事行动讯息的手段。在星期三发射前，美国国务院强调，朝鲜任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射都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美国再向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新军援。美国国防官员透露，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的新军援，预计这一批援助方案将包括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所使用的弹药。据美国之音星期二报道，这一批援助方案预计将在星期三宣布。这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最新援助包括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所使用的火箭，以及更多的坦克弹药和反装甲能力。乌军预计很快将发动反攻。据官员们说，美国将提供阻尼飞制导航空火箭和 AIM-7 雷达导引空对空导弹，用于空中支援。 均援方案仲包括复仇者防空系统同独设地对空导弹系统。呢一批援助方案一旦公布，将是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第39次动用总统提取权，从美国国防部现有库存中提取武器设备。与此同时，根据美国欧洲陆军的一项声明，大约200名乌克兰军人已开始在德国接受 M1A1 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加油作业和维修培训。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美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70亿美元的援助。纪念日周末，近40名少年暴徒恶毒袭击休班海军陆战队员。一段视频显示，三名享受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假日的海军陆战队员在走向南加州圣克莱门特码头剧场时，遭到多达40名少年暴徒的尾随和殴打。队员们说，他们只是口头制止这一些青少年在南加州海滩上燃放烟花。其中一名军人亨特·安东尼洛说，我们话给他们听，我们是海军陆战队，以为他们会离开，但他们没有离开。视频显示，上个礼拜五傍晚，当队员们走上几级台阶时，尾随有一些人大喊叫他们滚开，然后有人跑上来，对走在最后的安东尼洛拳打脚踢。安东尼洛犹如片刻将攻击者击倒，暴徒们随后蜂拥而上，安东尼洛同一位同袍被压在地上，两人用手臂抱住头，暴徒们继续踢打不停。直到一男一女冲过来大喊让暴徒停下来时，袭击才结束。至少还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亦遭到暴力攻击。警方表示，考虑到涉嫌人的数量，该事件被认为是使用致命武器袭击，并表示要查明所有责任人并依法起诉。圣克莱门特市长邓肯表示，海军陆战队员在这个城市受欢迎，袭击发生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令人气愤。科学家警告，佛罗里达州的海藻堆可能含有食肉细菌。科学家们近日发现了一种生活在佛罗里达海岸的海藻中的危险细菌。这一种海藻被称为马尾藻，通常是口口纠缠在一起的藻类团。马尾藻一旦被冲上岸，通常就开始腐烂，产生有毒气味。科学家们警告说，马尾藻有可能同被胡菌污染的塑料垃圾混在一起。3月底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1988年到2018年间，美国东部的创伤胡菌感染从每年10例增加到80例，到2100年可能进一步增加到每年200例。美国疾控中心说，一些创伤性胡菌感染会导致坏死性筋膜炎，这个是一种严重感染，会杀死开放性伤口周围的肉。有开放性伤口、割伤或创伤的人可能会通过直接接触淡水或海水的混合物而接触到胡菌。胡菌可以侵入血液，引起严重的危及生命的疾病。症状包括发烧、发冷、血压下降和皮肤起泡。疾控中心表示，大约20%的人死亡，有时是在发病后的一两日内死亡。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中外交互动又有了新的变化。美国原定邀请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中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双边会晤。不过最新消息， 是中共当局已经拒绝了邀请，而美方亦明确表示不会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就在美中再次出现变数之时，美国国防部长警告说，中共承担不起台海战争的成本，只要开了第一枪，中共就讲了不算了。请睇报道。
29号，五角大楼发布声明称，中共不愿进行有意义的两军讨论，咁唔会削弱国防部想要同中共军方建立畅通沟通渠道嘅承诺。美国国防部坚信喺华盛顿同北京之间保持沟通渠道嘅重要性，以确保竞争不会转向冲突。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共拒绝邀请可能同李尚福受到美国制裁有关，而中美防长会晤泡汤，显示咗美中双边关系回暖受咗，美中关系越发紧张。从间谍气球到中共在俄乌战的立场，还有台海的紧张局势，都令美中关系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据国会山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26号在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典礼上强调，美国在印太地区具有强大海上军事力量，美国可以从南海、亚丁湾至加勒比海航行和飞越，并同盟邦伙伴网络一起行动，美国在世界各地投射力量。他提到，对于中共正在亚太地区建立军事设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日益升高，而美军亦正在同日本同菲律宾的盟友一起训练，以加强在印太地区的阻吓力。美国亦正在加强同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并计划增加同菲律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军事演习，以对抗中共势力扩张。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 Eli Redner 在华府智库会议上直指，印太地区安全事关美国和地区国家利益，美国官方不认为台海冲突迫在眉睫，美国的阻吓力真实而且强大，将令北京无法承受台海冲突的代价，北京不会愿意承担开战所产生的巨额成本，华盛顿会确保这样的情势持续。近日，美军印太司令阿灰利诺公开警告习近平，拜登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授予他两项任务，第一，防止这场中共入侵台湾冲突的发生，第二，如果第一项任务失败了，那就做好准备进行战斗并取得胜利。他表示，他仍然正在努力达成他的第一项任务，亦就是无论这会几时发生，美军都已经进行了人员训练，装备精良，随时准备执行这两项任务。他直接点名告诫习近平，希望能够从俄乌战中明白，首先没有所谓的速战速决，如果中共决定投入这场战争，咁将对人民造成毁灭性嘅打击，包括鲜血同财产。视频人士沈周发文分析，中共若果发动台海之战，战场将唔只系台海。美军印太司令警告中共领导人，美军会毫不犹豫咁参战，而且要赢得胜利。咁意味住美军嘅目标唔单止系打退中共嘅进攻，或者守住台海中线，而是要彻底打垮中共军队，否则就不算赢得胜利。换句话说，如果中共军队还有能力伤害到美军，战争就不会停止。美军需要瘫痪中共军队的规模性攻击能力，最少摧毁中共军队的远程打击能力，才算美军赢得胜利。沈周认为，中共一直叫嚣对台作战速战速决，实战证明这不可能。中共跨海作战的难度要大得多，中共的战力自比俄军恐怕亦不敢话强，何况真正的对手是美军和联军。中共若果准备开战，美军会比中共部署得更快，中共无法速战速决。美军印太司令告知中共领导人，只要中共开了第一枪，战争何时结束、如何结束，就不是由中共话事了。
为了防止在全球供应链上受到中共牵制，美国和另外13个来自印太经济框架 IPEF 的国家，近日在底特律 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宣布达成一项供应链协议，协议是 IPEF 的14个参与国自从去年5月成立以来的第一份协议，亦是第一份有关供应链事务的国际协议。请看报道。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协议强调会加强晶片、关键矿物等基本材料的供应链，来减少这些国家对中共的依赖，避免出现导致全球供应出现紧张的情况。雷蒙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协议要求各国成立一个供应链理事会，来加强参与国之间的合作，协调供应链行动，并建立一个危机应对网络，针对可能发生的供应中断，向印太经济框架国家发出早期预警。供应链只是美国在印太经济框架中的一张牌。这个组织有四大支柱，分别是贸易、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和脱碳、税收和反腐四个支柱构成。有观点认为，美国之所以要成立印太经济框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为亚太甚至全球提供中国以外的替代选项。讲白啲，成立这个组织就是要在经济的关键领域和中共脱钩，打压中共设立的世界工厂和超大国内市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视频人王克分析，在不久前召开的 G7 广岛峰会上，七国空前一致地达成准备和中共不脱钩，但要去风险，强调成员国必须抵御中共经济胁迫，那其实是对中共的战略摊牌。如果你要对抗到底，我们奉陪，现在已经准备好，何虚何从，你看着办。接下来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分别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会谈。2023年中国经济大势不好，中共渴求稳定中美经济关系，而拜登政府亦希望在2024年总统选举季来临之前加强对话，降低风险，咁是中美的一个机会窗口。而王文涛此行实际是寻求破冰。王克认为，中共又不愿做实质性让步，一副战胜者的口吻，非常僵化，并且还针对美国公司不断搞小动作，自然无法取得进展。王文涛此行，中美只是各自列出关注清单，表明继续沟通的态度而已。会议期间，王文涛还出席了中国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部长级会议，并同日本、南韩、澳洲等的经济部长和世贸组织总干事会面，要改善双边经贸关系，但是都没什么进展。相反，会议期间美国在双边和多边外交大有斩获。
29号，乌克兰国防部长雷斯尼科夫表示，乌克兰军队对俄军发起的反攻有很大的机会在夏季取得突破。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官员吉尔金警告，雅加纳集团首领普里戈津可能会推翻普京的政权，而且政变逼近的危险清晰可见。请看报道。
法新社报道，雷斯尼科夫在接受西部法国采访时表示，这次反击旨在回到乌克兰国际公认的1991年边界，包括克里米亚。预计这种大规模的反击将引发俄罗斯人从乌克兰领土撤出的新运动。乌克兰反攻在即之际，每日邮报报道，吉尔金在分享的影片中说，如果普里戈津继续领导雅格纳，很快就会发生激进兵变，政变意图已对外公开，尤其雅格纳集团已紧急撤到后方基地，政变迫在眉睫的危险是非常明显的。普里戈津近几个月多次批评俄罗斯国防部细数雅格纳攻打巴克穆特时的庞大损失，并称赞乌军的实力，呼吁应该撤换俄罗斯高阶领导人。自从俄军从雅格纳手中接到巴克穆特后，有网友爆出的视频显示，30号乌军第三攻击旅第一攻击营和第一机械化营配合驱逐俄军占领的阵地，只见乌军坦克打头阵、装甲车的机关炮、步兵肩杆式火箭弹在定点清除， 最后乌军打完仗坐装甲车收工。吉尔金曾在 YouTube 坦言，前线局势对俄罗斯打胜仗的能力造成极度负面的冲击，俄罗斯经济、军事和政治体系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样一场长期持久战，我们正迈向军事挫败。据中国媒体凤凰卫视战地记者卢宇刚发布的战报，在顿巴斯前线有39名俄军士兵叛逃并枪杀了军官，这39名士兵之前被乌军俘虏过，通过交换俘虏回到俄罗斯，被重新送上了顿巴斯战场，这个反映了顿巴斯前线的战斗很不顺利。这个是继上周俄军风暴部队28名军官与士兵集体投降并录影向普京喊话后又一重大的俄军军纪事件。30号俄罗斯国防部谴责了基辅用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声称已将八架无人机全部击落。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宣布有两人受轻伤，造成了几座建筑物的轻微损坏。而乌克兰亦报道说，俄军在一夜间针对基辅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中一人死亡，这个是24小时内的第三次此类袭击。希望之声 TV 粤语频道的头头是道主持人石头分析认为，这一次莫斯科声称被无人机袭击，从无人机撞击的图片显示他们是小型无人机，亦就是说不是超音速无人机，载荷亦有限，亦就是攻击的效果很有限。若果是小型无人机，他们只能在俄罗斯本土起飞，因为莫斯科离乌克兰领土有几百公里远，目前看不出小型无人机如何能够跨越这么远的距离，所以将无人机攻击责任归咎给乌克兰人需要谨慎。当日普京发表讲话，指责乌克兰在对莫斯科进行前所未有的无人机袭击后试图恐吓俄罗斯人民，称乌克兰逐渐走上了敌视俄罗斯的北约组织的道路，俄军袭击乌克兰领土但使用的是高精度武器，并只针对军事设施等等。石头表示，我就觉得普京好无耻，中国有句老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首先我们目前没看到有证据是乌克兰做的，但是就算是乌克兰做的亦是被普京逼出来的。现在俄乌战争不就是因为俄罗斯入侵而造成的生灵涂炭吗？不就是普京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引起的战争吗？俄罗斯从这次侵略战争一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次对乌克兰的狂轰滥炸，有几多平民百姓被无辜炸死，有几多家庭被拆散，你普京还在那里擘大眼讲大话？不过英国外交大臣柯维纳说，他不揣测攻击来源，亦没有确切情资可分享，但攻击正当的境外军事目标应该被视为乌克兰自我防卫行动的一部分，而被侵略的乌克兰有权自卫。
近50位欧洲领导人将在6月1号在摩尔多瓦举行会议。法新社报道说，这个将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并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请看报道。
泽连斯基的参与将使这次聚会更加引人注目。泽连斯基可能是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员，最近几周他除了访问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之外，亦应邀出席了阿拉伯联盟峰会和日本港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这个是摩尔多瓦历史上首次举办如此规模的活动，预计约有2000名与会者，包括700名记者。欧洲政治共同体论坛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起，实际上是一个比欧洲更广泛的聚会。除了集团的27个成员外，今年还有20个国家受到邀请，而对摩尔多瓦来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是一个有力的重申其加入欧盟的愿望和迫切的机会。2022年6月，欧盟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正式候选国地位，这两个国家现在想进入下一个阶段。几日前，摩尔多瓦的总统桑杜表示，俄罗斯在未来几年将继续成为不稳定的主要来源，我们需要保护自己，我们相信只有成为欧盟的一部分，我们才能够挽救我们的民主。
前贝莱德董事总经理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国际金融记者桑晓毅警告，一些投资人一头热的投资中国的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量子运算、机械人和半导体等硬科技新创公司，然而并没有迹象显示再次投资中国科技业是安全的。问题在于习近平仍然不信赖民营企业。请睇报道。
桑晓毅投书日本经济新闻话，市场利益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有时会不谋而合，但是这没有改变根本的事实，亦就是民营企业的存在和市场价值取决于中共的支配。北京一点都没有要放弃依据其意愿塑造这些企业的决心，而这个党并不优先考量投资人的利益。过去几年中共对网络公司的监管打压，令很多企业家发现置身海外较为自在，中共的监管风险将持续对创新造成寒蝉效应。文章说，习近平对民营企业、私人资本与自由运作的资本市场的不信任必然有其效果，其中包括扩大美中在一系列技术上的差距。文章警告，投资人必须接受中国消费性网络部门的黄金年代已经结束的现实，一些投资人现在转入 AI、生物技术、新能源、量子运算、机械人与半导体等硬科技创新公司，但这些是危险赌注。即使百度的文言一心表现不如 ChatGPT， 很多中国投资人相信新程式 AI 工具与消费性技术的结合将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就好像在美国一样。不过这个或者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丹麦5月30号宣布，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它将在未来10年内将其军事支出增加两倍。丹麦代理国防部长波尔森在一份声明中说，政府希望通过在未来10年花费约1430亿克朗约192亿欧元来大大加强丹麦的国防和安全。请睇报道。
根据丹麦政府的计划，在2024年军事开支将上升到69亿法郎，而今年是67亿，到2033年应该增加两倍，达到192亿，大约是26亿欧元。这一增幅所需资金将特别通过取消一日公共假期来获得，尽管有抗议运动，但是这一措施已经得到批准。丹麦政府打算到2030年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用于国防，这个是北约设定的目标。丹麦国防部长强调，丹麦必须继续以重要的方式支持乌克兰，我们必须继续积极的、有能力的向世界其他地区输送贡献，我们对欧盟的承诺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已经在周一宣布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新拨款额，在2023年和2024年增加24亿欧元。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亦大幅增加了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在柏林说，德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乌克兰第二大武器供应国。
澳门国家安全法的新修正案在星期二生效，这些修正案据报对反对派和公民社会施加了更大的限制。请睇报道。
法新社报道，澳门特别行政区拥有自主的司法系统，主要基于前宗主国葡萄牙的法律。第一部国家安全法是在2009年颁布的。据澳门政府称，立法机构在5月通过了对2009年法律的修订，旨在使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现行的类似法律保持一致，特别是为了防止外国干涉。报道称，到目前为止，现行的国家安全法主要涉及7种罪行，包括叛国、分裂、颠覆、盗窃国家机密和与外国人勾结，最高可判处25年监禁。新的修正案将分裂罪扩大到非暴力行为，而颠覆罪现在包括反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权力意识形态的行为，对外国政治组织或团体的限制已扩大到在澳门以外地区活动的组织，包括非政治性社团。另外，澳门警方现在拥有域外权力，可以在市外追踪嫌疑人， 受国家安全法管辖的嫌疑人可能会被监控其通讯，并被禁止离开澳门五日。报道说，反对这些新修正案的人谴责对自由和权利的新限制。前国会议员欧锦申，一位长期支持民主的活动家，担心该法律的适用方式将为任意性打开大门。他对法新社说，对法律的应用给予更大的自由度，显然会危及人权和新闻自由。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警告习近平，美军印太司令说，只要开了第一枪就不到中共话事。自杀式价格战，中国车企出现破产潮，外企纷纷逃离。德桑蒂斯竞选靠不住，强援转向支持川普。北京正是无声无息构建新的世界媒体秩序。六四三十四周年，悼念烛光绝迹维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军印太司令亚基里诺公开警告中共领导人，他仍在度尽力达成他的第一项任务，亦即是防止中共挑起冲突。他说，如果我的第一项任务失败，就要准备好战斗并赢得胜利。因此无论这个几时发生，美国军队都已经进行了人员训练，装备精良，随时准备执行这两项任务。亚基里诺直接点名习近平，希望中共吸取俄乌战争的教训。他说，首先没有所谓的速战速决，如果他决定投入这场战争，这个将对人民造成毁灭性打击，包括鲜血和财产。亚基里诺明确话俾中共领导人知，若冒险发动战争，将重蹈俄罗斯的覆辙。中共一直喺度关注俄乌战争的走向，作为台海战争的某种参照。俄乌战争已经超过一年零三个月，如果战争今年年底前结束，已经是乐观的估计。俄军最初计划迅速攻占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时至少兵分三路进击，长驱直进，但俄军未能达成目标，转而占据乌克兰东部，为求吞并乌克兰的部分领土争取和平筹码。在去年九月，乌克兰从南部和东北部同时反攻，收复了东北部大部分失地，并迫使俄军放弃南部的克尔松。俄军虽然在乌克兰东部继续采取攻势，但应该好想尽早结束战争，只要最终能获得一些实际的领土收益，克里姆林宫就会稳下台阶，不会愿意继续陷入消耗战的泥沼。俄军不会轻易放弃占领了的乌克兰地区，因此停战的主动权已经不在克里姆林宫手上。乌克兰在美国和北约的强力支援下，坚持要收回全部失地，包括克里米亚。北约正是全力支持乌克兰，以最大限度削弱俄罗斯，令俄罗斯无法再威胁北约。战争最后会怎样收场，目前还是未知数。美军印太司令用俄乌战争的实例告诫中共领导人，没有所谓的速战速决，中共军委若稍有常识应该听得明。中共曾一直叫嚣对台作战速战速决，实战证明这个并不可能。中共跨海作战的难度大得多，中共的战力比起俄军恐怕亦讲不上强，何况真正的对手是美军和联军。中共若准备开战，美军会比中共部署得更快，中共无法速战速决。美军印太司令话俾中共领导人知，只要中共开咗第一枪，战争几时结束、点样结束，中共就话唔到事啦。自杀式价格战，中国车企出现破产潮，外企纷纷逃离。 随着中国车市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自杀式降价频频出现，当地车商亦出现一股破产潮，纷纷爆发财务危机，陷入停产，薪资亦无法正常发放。金融时报驻台记者怀特就认为，对大多数外企汽车集团来讲，是中国的好日子已结束。综合媒体报道，目前中国车市由于今年年初特斯拉率先降价的影响，买气低迷，竞争好激烈，好多车企为生存将获利摆在第二位，甚至出现自杀式的价格战，只是为了可以在这一波破产浪潮中存活下来。以著名的爱驰汽车为例，三四月的工资不单止没有正常发放，五月的社保和公积金甚至要求员工自付，同时所有员工在5月6号开始亦采取居家办公的模式，因为公司总部由于拖欠办公室租金被断电，目前已退租。除了爱驰，天际汽车从4月开始亦停工停产，知名的拜腾、蔡林汽车已消失在市场上，陆续从市场上消失，宣告破产、官网关闭的雷丁汽车更遭到经销商举报是诈骗公司，而连串的自杀式降价行为亦让很多车企对未来形势不乐观，以之前长安汽车限量1万辆、补贴22000元现金的活动为例，它的总规模就达到了2亿2000万元，这个都是公司要自行吸收的成本。不单止是这样，连串的降价潮又会让消费者保持观望，等候更低的价格再入场，这样能选择的车型就更多了，而消费者的心态又会让车商的销量大跌，生产线无法正常营运，导致长时间停工的话，亦会因供应链断裂面临倒闭的结局，如此往复自然形成恶性循环。在中国车企彼此杀得血流成河之际，对外资车企来讲，他们在中国的好日子亦已宣告结束。汇丰银行驻北京的资深分析师丁说，这场价格战只有比亚迪和特斯拉是赢家，好似原本打算扩大中国市场的外国车企，有些原本预计投入几十亿美元加大对电动车的投资，生产更吸引消费者的汽车，但现在不敌大环境的情况下，很多车企不单止减少了对中国投资，亦纷纷撤出中国，这一切还只是个开始。接住落嚟，呢啲车企唔单止要考虑喺中国嘅生存，喺自己嘅国家亦将面临存亡之战。北京正系无声无息构建新嘅世界媒体秩序。喺过去十年，中共一直喺度利用多个媒体渠道影响同操纵美国嘅华人社区。他们通过互联网、流媒体、电视、社交媒体和微信消息传递扩大他们的沟通渠道。中共党魁习近平曾多次谈到中共的媒体融合策略，声称要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抢占信息传播制高点。读者和受众在哪，我们的宣传报道就要到哪，意识形态工作的力度和着力点都要到那里。中国海外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飞在2015年一次会议上传达对习近平这个战略的理解，他说世界正进入新旧国际秩序过渡期，做好中国对外宣传工作必须集中优势，突破西方媒体的封锁。何亚飞提到，顺应全球化趋势，创造中国故事，将中共的思想观念和国际公认话语相结合。他的理念是构建中国特色价值观和话语体系，为此他们需要建设多语言网站， 网络广播和流媒体电视台、移动广播和电视应用程序以及应用程序新闻终端服务，以形成海外传播模式。简言之，他们的目的是在全世界举起红色共产主义旗帜。中共在美国的媒体影响力很大，目前美国有几个大型的 OTT 互联网电视平台，包括麒麟电视、长城平台、 iTalkBB 和魅力中国。 OTT 是指在互联网上设置供用户访问的内容和服务，通常是通过一个可以代替有线电视并同 WiFi 一起用的盒，无需每月订阅费用。在中国， OTT TV 行业是个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而在美国它是完全开放。这些平台在2006年首次部署，目前在华人社区几受欢迎。它们承载着中共的主要官方频道和几百个中国电视台，一些电台还开发了移动应用程序，例如适用于 iPad 的麒麟电视应用程式、 iTalkBBTV 应用程式，以及至少10个类似的应用程式可在 Apple Store 使用。另外，很多互联网网络为美国各地的社区提供一体式中文信息服务，最大的有纽约华人资讯网、洛杉矶华人资讯网、旧金山湾区华人资讯网、温哥华华人资讯网等等。这些网络的总部都不在美国，而是在中国天津。中共这些网站由天津罗讯网路科技有限公司营运，而天津西微网路科技有限公司营运微信、脸书、电邮和手机应用程式账户。当客户打开这些中文信息网的时候，他们会看到17个频道，服务在中国以外城市的大型华人社区，从华盛顿特区到悉尼，从拉斯维加斯到西雅图。这些城市的客户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频道的内容在中国受审查，他们翻译和总结其他媒体制作的材料，并专门针对中国和香港能睇简体字的人继续进行洗脑。中共对外国人进行秘密洗脑的策略是收购国外媒体、购买插播广告。中共经常操纵他在 The Newsbreak 上拥有的新闻内容。The Newsbreak 是中国字节跳动旗下广泛使用的英文新闻应用程式和信息聚合平台。该公司还拥有 TikTok。 在2011年，新华社前社长李从军为华盛顿日报撰写社论，题为《构建世界媒体新秩序》，你在信息传统上怎样从西方到东方，以及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流动方面倡导新规则和秩序。他认为旧规则已经过时，并没有反映出东方正是出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怎样同样容易影响西方。当你的社论发表那阵，很多人认为由于中共缺乏公信力，中共不可能建立世界媒体新秩序。有人还开玩笑地问，客观的记者换成中共喉舌，那怎么得呢？六四34周年悼念烛光绝迹维园，今年是六四34周年，多个亲政府社团从6月3号至5号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活动，意味着香港维园连续第四年不会有六四烛光晚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29号见传媒那阵话，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即将来到，警方当日将对危害国安的行为果断执法。支联会前副主席蔡耀昌就说，现在悼念六四需要承受很大风险，但相信港人不会忘记六四。今年六四前后，曾用来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的维园硬地足球场分别进行维修和租借给26个省级社团总会，在6月3号到5号举办庆祝香港主权移交的家乡市集活动。 意味六四烛光晚会将连续第四年绝迹维园。邓炳强29号下午见传媒嗰阵，提到过几日将会是一个好特别嘅日子。若有人当日进行危害国安嘅行为，比如宣扬港独或颠覆政权，当局会果断执法，有证据就会告你，你是不会有侥幸。对于市民当日身穿黑衣同手持蜡烛到维园是咪违法，邓炳强就话要视乎出发点、立心同行为，又话警方将收集足够证据。已解散的支联会从1990年至2019年每年6月4号晚都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最多约有18万人参加。而在2020年六四31周年，警方以疫情为由首度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烛光晚会，但当晚仍有大批市民进入维园点起烛光悼念。至于2021年同2022年六四晚，警方连续两年以公众安全同公共秩序为由，派出大批警员局部封闭维园，要求市民离开。蔡耀昌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亲政府社团拣在六四期间举行家乡市集，从商业角度来讲并不合理，不能够不令人怀疑是否透过在维园举办活动，让这个场地不可以给其他人入去。蔡耀昌又说，在港版国安法的高压下，悼念六四要承受很大风险，但他相信港人不会忘记六四，仍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这场历史悲剧。六四事件遇难者家属组织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对美国之音表示，维园纪念晚会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纪念六四场所，港人想用这种方式悼念当年中共用军队屠杀平民百姓，他们有公开悼念六四的权利，港府不应该禁止。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英媒话中共备战着重两个关键要素，北京拒绝中美防长会晤，专家解读。赖清德自爆想同习近平共进晚餐，话希望他可以放松啲。四川凉山高温缺水，自来水公司呼吁民众每个月冲凉两至四次。北京地铁上乘客充电宝突然爆炸，现场狼藉。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1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俄乌战争持续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台海局势。英国卫报今个月推出中国的战争魔盒系列报道，19号最新这一期关注中共备战两大重点，粮食和能源。
去年10月北京四通桥事件打击中共政权，彭立发在反共标语入面就写着不要核酸，要食饭。三日之后，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面指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维报这篇文章认为，虽然彭立发和习近平的立场相反，但是两个人都点出了中国的弱点，对粮食不足的担忧。文章指出，中国如果和台湾发生冲突，它的最大弱点将会是对食品和能源入口的依赖。中共当局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中国人口占全球 20%， 但是耕地面积只占全球 7%。而且随着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民的数量逐渐减少，结果当代中国依赖入口粮食。所以确保战时粮食供应稳定至关重要。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入面将粮食列为国家安全的其中一项。中国去年为了加快从巴西入口粟米，同意豁免对病虫害的检查。中共还尝试提高国内粮食生产力，例如打破推广多年的退耕还林政策，改为启动退林还耕。农管铲除水果蔬菜等等经济作物，强迫农民改种粮食作物。5月6号，中共国务院旗下新闻网站中国网证实，成都突然将10万亩环城陆地改为耕地， 是依照当局的政策要求。卫报还表示，为了尽快确保粮食供应稳定，中国可能要广泛种植基因改造作物，预计北京即将首次批准种植基因改造粟米。卫报亦都提到，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之中的经验表明，一旦开战，西方可能针对能源贸易实施制裁。同拥有丰富天然气储量的俄罗斯不同，中国大部分能源都依赖入口。如果中共侵略台湾，煤炭将会成为中国的关键资源，因为中国大部分煤炭都是在国内生产。今年的前三个月，中国地方政府批准的新煤电厂数量已经超过2021年的全年总和，这个可以被视为中共为备战而确保能源供应的动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给国际社会沉重的教训，今年以来，美国等台湾的盟友不断警告中共不要挑战台海和平。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诺日前直接点名习近平，说希望他吸取俄乌战争的教训，一旦入侵台湾，对中共来讲没所谓的速战速决，战争将会对人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代价包括鲜血和财产。阿基里诺还说，美军会准备好战斗并且赢得胜利。根据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声明，位于中国的七个实体和六名个人，以及位于墨西哥的一个实体和三名个人受到制裁。声明表示，在国家缉毒局、国土安全调查局以及下属的海关边境保护局的协助下，财政部宣布制裁提供制药压丸机的供应商。当局指控某些海外的实体和个人涉嫌在度向美国经营的毒贩提供压丸机和药丸模具，以协助生产芬太尼毒品。财政部副部长尼尔森说，含有芬太尼的假药是导致美国人意外丧生的主要原因，每年摧毁成千上万的家庭。财政部的制裁针对这个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在五月份，美国政府调查员指出，他们在墨西哥境内查获多个制造芬太尼的窝点，其中有被捕的毒贩承认有来自中国的人士教当地的卡特尔关于制造芬太尼的技巧，并且对他们出售某些关键的制毒成分，一些成分在其他国家很难找到出口来源。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费尔拜布朗在三月份众议院听证会中表示，北京很少对国内芬太尼的犯罪集团采取行动。除此之外，这些犯罪网络还在这里给中共国有企业以及其他企业提供各种服务。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美国五角大楼29号表示，北京拒绝了美国关于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共国防部长李尚峰在新加坡香格里拉会晤的邀请。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国不愿进行有意义的两军讨论，中共为什么拒绝让美中防长见面对话？这样将会对美中关系、世界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台湾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谈到，当初习近平将李尚福任命为国防部长，就是认为美国为了恢复对话，一定要接触李尚福，就必须取消对李尚福2018年因为涉及同俄罗斯军火商重大交易的制裁。不过显然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仍然不愿意。余将军说，
这个时间点特别敏感的原因就是俄乌战争，现在乌克兰方面准备要大举反攻，中国和俄罗斯是站在一起的，就好像当初美国制裁中国反售军售给俄罗斯几乎是同样的一个缘由。如果说李尚福的制裁身份可以被取消，那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也就是说和美国的这个经济制裁是相抵触的。对于俄罗斯来说，他当然也都会给中国压力。俄罗斯面临了北约和美国最后协助乌克兰反攻的时间点上，中国的确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和美国恢复这么高层的国防会谈，否则的话对于俄罗斯来说一定会造成很大的反弹，或者是面对乌克兰的反攻会形成非常大的军心士气的打击。与此同时，马尼拉和北京近日接连在南海争议海域各自设置浮标。 6月1号到7号，美日菲海巡将会首度联合演习，南海紧张情势仿佛一触即发。对此，余将军表示，中共过去已经多次在牛轭礁派遣大量的铁壳船、大型渔船在这个海域进行实质的灰色地带占领，还有通过海上民兵进行干扰，现在又正式在海上标界。他认为中非双方未来在海域主权上的对抗一定会升高，未来一触即发的冲突恐怕短时间很难避免。余将军分析说，对于整个南海情势来讲，所有星索国我相信都会在中国和菲律宾冲突升高的状况之下，会越倾向于支持美国菲律宾的主张。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不愿意和美方在香格里拉对话的另一个原因。因为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冲突一旦加剧，我们相信紧接着会有一定的骨牌效应。包括印尼、越南、包括马来西亚都会基于南海主权星索的共同利益，一定会和中国对抗下去。那中国在这个时间点避开在香格里拉和美国的直接谈判，事实上亦都是不希望这样一个南海主权的星索会变成是会议重点，令到美国更加有平台去动员所有南海星索国家共同一致对抗中国。因为美国会藉此加强它在第一岛链严密封锁或者是围堵中国的一个大战略。
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日前表示，如果有机会最想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共进晚餐。
据台湾风传媒报道，赖清德日前出席了2024校园总统马拉松座谈。29号他在个人社群 IG 贴出当日同台大政治系学生进行快问快答挑战的画面。据报道，快问快答第一题是请推荐一道台湾的地道小食。赖清德在讲出答案之后，接着回答了第二题，分享在台大时候的回忆。他表示主要回忆都是担任家教、打工赚钱。至于第三个问题，退休想搬去台湾哪里生活，赖清德表示他现在正在应征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还没想过要退休。在被问到最后一题，最想和哪位国家元首共进晚餐的时候，赖清德极速回答习近平。他表示如果有机会和习近平共进晚餐，他会劝习近平放松啲，不用压力那么大，人民的福祉最重要，和平对大家都有好处。
中国四川凉山近来因为持续高温小雨，导致当地居民用水告急，为此自来水公司呼吁民众每个月冲凉2至4次，引发网络热议。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凉山州大部分地区出现今年以来的最高气温，部分地方最高气温甚至达到42摄氏度。凉山州会东县城镇居民生活饮用水出现危机。5月29号，当地自来水公司发布通知，呼吁广大市民节约用水。其中一条，过于频繁冲凉并不对皮肤健康有好处，每月以2到4次最为适宜的建议，引发市民关注和热议。5月30号，四川自来水公司呼吁每月冲凉2到4次的消息登上中国网络热搜。相关消息下方，网民议论纷纷，话浪费最多的永远都不是普通百姓，想下都知道哪个的钱是大风刮来的，自己的辛苦钱自己不知道心痛，只有洗人家的钱才最大手大脚。有人说只要用水没问题，一个月冲凉2到4次为宜，是将人当傻仔来呃，你不看下现在什么天气。亦都有人说提倡节约用水是支持的，但是一个月冲凉2到4次是不是想臭死我。有网民表示现在真是缺水，凉山州我知道有一个县区气象局公布上半年总降水量只有去年的1/10。根据报道，连日来四川省攀枝花、凉山州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当地市民话进入了烧烤模式。红星新闻30号亦都话，当日凉山州内金沙江和雅龙江河谷的部分低海拔地带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2摄氏度。除了四川之外，中国多个省市近期亦都已经持续高温， 其中广州、上海甚至突破同期纪录。呢一节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